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基督工人平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上周一我们开始了一个新课程，青少年的发展与辅导，主讲人是神学院教牧辅导李老师，他也是家庭教育平台特约讲师和陪谈员，也是教会的青少年辅导。或许您的家里、学校里、教会里常常接触青少年的孩子，我们期待透过这样的课程，我们来学习青少年到底在想些什么。他们成长的剧烈变化，这段的过渡期，我们该如何的陪伴？以下我们一块来学习青少年的发展与辅导。
得着青少年，就是得着明天的希望。让我们一起了解青少年，认识青少年，帮助他们迎接多彩多姿的世界。欢迎收听李丽慧老师主讲的《青少年的发展与辅导》。
我是李老师。在上次提到说，一个青少年从儿童进入青春期，也会有很多的不一样的特征，所以很多的父母呢，都会觉得说，怎么这个孩子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好，那我们也提到说呢，一个青春期啊，会有很多不一样的观点，怎么样去界定一个青少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尔呢 ，Stanley Hall， 就是他认为青少年期呢，好是一个情绪骚动，而且精神混乱的发展阶段，哈，就是在正常情况下呢，不正常才是正常。好，就是他的不正常现象其实会常常发生。好，那所以呢，他有说过，他说如果在青少年时期保持一个稳定的平衡状态啊，这就是一个不正常。当然你会说，诶，可是我的孩子好像真的蛮正常的耶，并没有李老师您第一堂课提到的这些问题啊，或者是好像一般爸妈觉得说，哦，到了青春期很头大，怎么我的孩子都还好啊，除了月经来啊，或者是梦遗以外，其实他都还是很乖啊，也是非常的好好的读书啊，然后非常有爱同学啊，也很孝顺父母，听父母的话，一切看起来感觉也都没事啊。好，那所谓的风暴暴风时期啊，不是说他一定要叛逆啊，顶嘴跟你吵架，或者是完全不理你，这样子才是叫做进入青春期，其实并不是哦。刚刚我想我们在接下来的课程里面，我们也会更多的来提到青少年的阶段各种不同的层面。刚刚提到如果一个孩子，一个健康的青少年会有各种不同的变化，因为这正是他身体他的整个人的大很大的变动的是一个时期啊，是一个从依赖到独立的时期。但是有些年轻人他在这个过程，如果他的父母好，或者是整个大环境能够帮助他有一个好的预备，甚至他在小学五六年级他就先有一些的了解，他可以比较健康正向的面对他的青少年期的时候，那会比较是往正向的去发展。但是我们刚刚要表达的是说，这个心理学家为什么要这样讲呢？那是因为很多的父母在面对青少年的叛逆，面对青少年的质问，好，会有可能常常会就会有一种反应出现，就会觉得你居然质疑我，你敢挑战我，好，我吃的盐比你吃的还多，我是你爸，我是你妈，你居然可以这个样子。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其实跟孩子的沟通啊，几乎就等于是断掉了。好，而且呢，在这样子因为互相不了解的情况下，所以孩子也会觉得他不被理解，就相对的他反而会更加的封闭自己。那父母之后要再跟他有一些其他的沟通，其实是很困难的。所以到最后可能只剩下什么？只剩下柴米油盐酱醋茶，或者是呢，学校必须要要钱。 好，这种必要性孩子才会选择跟爸妈沟通，在这样的情况其实是很可惜的。所以如果当我们今天更多的来了解好一个年轻人，好，他从依赖到独立的这个过渡的时间，从生理的独立过状态到一个心理独立的状态的这个过渡的一个时间呢，好，其实这都是我们都知道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哪些现象，哪些现象有的时候比较激烈一点，但是也是正常的。当我们知道其实这是正常的，或是这是一个必须的状态，一个可能一定会经过的状态的时候，那我们会比较多的理解跟包容，甚至当我们在为孩子祷告的时候，我们也会充满着盼望，好，而不是觉得哎呀完蛋了，这个孩子真的将来这样怎么办。好，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是这样，神看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我们回想我们自己，不也是从好像对神哇满的信任，到可能我们开始会冷淡退后，甚至我们可能就直接跑到这个社会，好，甚至我们可能就犯罪，但是神始终是这样子带着理解带着宽容，好，甚至给我们机会悔改，好，让我们不断的回头。我们因为这样子的爱，我们很深的感动，很深的知道神是我们何等好的父亲。所以当我们去面对年轻人的一个这样子的变化变动的时候呢，也求神帮助我们，好，帮助我们是可以更多的来陪伴他们，好，更多的能够理解他们。所以我们提到呢，青少年他青少年期这个过渡期啊，就是也是从无需承担责任的童年走到承担责任的成人的一个过程。好，那所以在这个阶段呢，其实也是需要帮助他们。好，可能他在儿童的时候父母什么东西都帮他做好了，或者是呢会帮他担待很多。所以很多的年轻人其实青少年期的时候，他们其实需要学习的过程也是需要有规则，需要有界限。他们需要对界限去了解，不然在这个时期呢，如果父母的还是哇很怕他们受伤啊，很怕他们去被受到伤害啊，然后学跟同学的相处呢，父母什么都出面的时候，其实这个孩子也很难成长。好，就是因为他一直在这个被保护的状态，因为他已经要慢慢这个是一个走向承担责任的成人的过程，所以其实他需要开始慢慢的学习承担责任。好，不只是只有课业考得好就好了。很多的父母我们有时候会说啊，你就去念书就好了啊，那个碗就我帮你洗啊。好，那但是这其实却是剥夺他成长的一个过程。好，所以在当中我们可以更多的去理解他们的一个需要，那也是帮助我们可以怎么样去面对他们，去了解他们的情况。好，那我们也看到呢，在这段时间青少年有个特点，我们说从出生好到死亡大概会有八个阶段，就是婴儿时期，然后到学龄的时期，然后到儿童时期，到青少年时期，甚至之后会有青年、中年、中壮年，好，然后包括到老年时期。好，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些八个阶段呢，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走过，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都会有不同的特色。好，从婴儿牙牙学语，然后到很需要父母的喂养，到已经刚刚提到的一个过渡，到成人，好，甚至到我们要去传承，好，这些阶段都会有不同的生理心理的特色表现。那当然呢，在每个阶段也都有任务跟挑战。如果我们每一个阶段呢能够处理得好，好，会帮助我们能够长得更健康，好，或者是帮助我们能够进到下一个阶段呢是更加的成熟，我们知道怎么样去面对。好，所以在青少年时期的特点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阶段性任务，就是自我认同。好，就是他刚刚有提到说一个年轻人会在这个时间开始想要去了解到底我是谁，好，到底我的价值在哪里。所以呢这个时候也是他们开始成长，好，有独立判断跟解决问题能力的成长，甚至从去认同父母认同权威者到自我认同，开始去想我想的对不对，好，我想要知道了解我的自我意向，就是包括我的外表，我的这些外表都带给我的价值带给我的想法。好，所以一个自我认同的人呢，他才能够开始建立一个真正的有深度的人际关系，包括跟人的亲密感。所以这个时候他才能知道跟同学，我跟朋友，好，我能够 建立的那个人际关系是因着我的自我认同自信，所以我可以跟你建立真实的关系，好，而不是一个做出来的，好，或者是很害怕，好，表面上大家你好我好，但是私底下我非常害怕被同学讲坏话，好，或是我很害怕被拒绝，好，所以这些东西都会跟他的自我认同有关。所以缺乏自我认同意识的人呢，他常常会变成是他人工具性的延伸。好，怎么说呢？可能包含父母对他的期待，好，父母包含同学对他的期待，好，或者是长辈对他的期待，也有可能是教会牧者对他的期待。哦，好像这些人，这个社会给他的期待，整个大洪流就是要告诉大家，哇，就是一个初中生、高中生，我们就是要考重点大学，你之后你才会有工作。好，就是好像如果今天他不是一个前几名的学生，好，他可能是倒数的，或者是他的成绩是中后段的，他可能他的自我价值、自我认同，因为在这样的洪流里面，他可能就开始完全否定自己，觉得自己没有希望。好，因为他不被期待，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这个是因为缺乏自我认同。像现在其实我们会发现，一个人他可能不一定会念书，考试考得不一定很好，但是他的音乐能力很好，他的体育能力很好，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越来越去多元的发展，好，去看到一个人的真实性，到底神给每一个人的礼物都不一样。好，那我们怎么去认识他们？特别是我们基督徒们，我们在面对年轻人的时候，神给我们怎么样的智慧去管理，好，去做好神的管家，去管理我们的儿女，好，去陪伴我们的儿女，而不是好像把世界的价值观加在他们的身上。那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年轻人他们也会是这个阶段，也是在因着阶段性任务自我认同，所以这个阶段也是他们在形成自己的价值观跟伦理观。所以就像是刚刚提到，如果他的自我认同感不够强烈或是缺乏的时候呢，他很容易他什么都跟着父母走，或是跟这个社会的价值观走。当然我们说如果我们是虔诚的父母，我们可能给的很多价值观是很好的，但是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有我们自己的期待，自己的主观判断，好，或者是自己的想法。那所以怎么样让神的价值观成为年轻人的价值观，好，让他们去从神的角度来看事情。好，就像是哦，现在我在等红绿灯，那旁边没有人，没有车子啊，没有车子，没有人啊，那我管他的，我就过去了。好，很多人旁边的人都过啦，那还在红灯的时候，那旁边因为没有车子，我就过啦。好，那这时候我要继续在那边等红绿灯，我要等红灯，还是我就不要等了，跟同学一样，跟大家一起走。那这个东西就是他的价值观，我要选择公义，我要选择真理，还是我就是同学都这样做，我也这样做啊，反正其他家长也是这样想，我就这样想。所以这些东西都会是一个他的挑战，也是他的一个学习。那我们也说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青少年的自我认同也跟他的男女的性别认同，好，性别的角色会有很大的一个互相的影响。好，他开始看见他是一个很漂亮的男生，很漂亮的女生，或是呢他会觉得自己是个很 man 的人，好，或者是他可能他的性别气质比较阴柔，好，这些都会影响到他的社交圈，或是他怎么去看自己的自我认同的部分。好的，所以我们在接下来呢，我们待会休息完，我们要来分享，讲到说一个年轻人，我们刚刚一直提到他的全人啊，会有很多的变动。好，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变动？其实这些部分呢，都是我们要来了解的。
大家好，我是一起弹唱吧的节目主持李诺。当我们的生命在神的手中，必定要面对持续不断的修理修剪。我想只有当我们的生命扎根于基督这磐石之上，我们才不会胆怯灰心，生命才不会动摇，并且在神这位园丁之下不断的成长更新，结出丰盛的果实。
之前呢，我们也提到这堂课是在讲到青少年的发展与辅导。在讲到它的剧烈变化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其实跟青少年的发展的议题啊，会有哪些部分呢？ 刚刚我们提到说，好，生理身体的发展是一个，再来呢，他的认知逻辑跟抽象，包含他开始需要面对社会面，所以呢，在他的交友人际上面的发展，这也是一个年轻人要面对的一个状况，情绪会变化很大，而且呢，这个时候开始有许多的价值观、道德的判断会开始呈现，所以呢，会开始有人格情绪上面的发展。一个道德，他其实他的价值观很多时候也会来自信仰，对他的影响也会很大。好，那有信仰跟没信仰，好，或者是他的信仰是不是信我们所信的神，这个衍生出来的一个发展呢，其实也会不一样。好，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会提到的一些青少年发展的面向。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会去看见一个年轻人他们在除了这些他的整个人的成长发展以外，他也会去面对一些议题，譬如说青少年的饮食跟健康啊，青少年很爱吃零食啊，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零食吃多了对身体不好，有些过胖啊、过瘦啊、营养不良啊，这些部分都会有一些的议题的影响，包含这些议题的背后可能跟他的外表好都会有影响到他的身材，这个都是他们会去在意的部分。那当然严重一点的包含药物滥用啊、校园暴力啦，好，或是青少年的自杀问题。其实在这几年当中呢，这个过去这十年来青少年的抑郁症啊已经相当于已经慢慢爬升到青少年自杀的死因之一，青少年死因的当中呢，就是很多时候他都会影响到青少年是不是会面对到自杀，好，或者是他的整个人际关系的部分，甚至会影响他的课业。所以青少年的抑郁、青少年的自杀这些部分都会是他们发展的议题。那还包含了次文化，年轻人他们开始会有同伴，会很在意同伴，所以在这个当中呢，其实在次文化他们会喜欢有自己的穿搭，好，自己的语言，自己的自己的喜欢的东西符号。好，很多的成年人呢都会提到说他们发现跟年轻人很难沟通，为什么呢？因为发现年轻人讲的都是火星文啊，好，都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好，然后但是年轻人自己都很通，好，为什么呢？因为那是感觉好像我们老了，因为都听不懂年轻人的对话。那其实这就是他们的次文化，所以怎么样在这个上面我们可以更多的去突破了解，这也是一环。包含在这当中我们刚刚提到他开始对异性好奇，所以呢甚至很想要谈恋爱，那包含了性爱的议题，好，在这个当中呢，恋爱情爱的议题，那就是也是一个年轻人发展，好，青少年发展他会面对到的面向。那还有一个部分呢，会是大部分现在家长觉得最头大的一个部分，好，就是他们的网络电子产品的使用。好，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甚至很多的青少年网络成瘾啊，从回家到睡觉前一直都在用手机，就是那你如果不让他用呢，他可能就跟你抗争了。好，这些东西到怎么办呢？好，所以这个都会影响到他的一个年轻人的发展。所以我们在我们的课里面呢，这些面向我们都会提到，好，我们都会有陆陆续续的去来介绍一个青少年的辅导。好，我们在说我们要面对他们的发展，那有这么多面向，那我们要怎么辅导？当然我们说我们辅导的目标是为了预防，好，甚至帮助他改变、陪伴、成长到他的发展。好，所以其实在当中呢，辅导的原则呢，就是我们能够去尊重年轻人，好，我们更多的理解他们发展、他们发展的原因、他们发展的面向，以至于我们就更多看见他们的价值。好，那我们也能够更多的接纳跟关爱。那在当中我们去注意每一个人个别的需求，因为每一个年轻人其实我们会有一个大体原则上的发展、大体上的介绍跟教导，但是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好，每一个人的成熟度、成熟时间也不一样，好，所以其实这些都是在辅导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去注意的，好，就是一律都是很平等的，而且能够去看见每一个人的独特性，就像是神也这样子看我们。其实年轻人他们很需要榜样，因为他们会想要知道这个社会接下来会怎么样，那他自己会有很多的困惑， 而且这些困惑其实很多时候自己讲也讲不出来，所以呢这个时候他很需要榜样，需要当一样有这些困惑的人，他们怎么去面对，他们怎么去越过。在我们辅导当中呢，我们自己的榜样就变得很重要，好，就是我们自己怎么走过。所以像我们在讲到说青春期的变化这么剧烈啊，好，在各个层面很剧烈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去思想，那在这些很剧烈的层面我自己怎么走过的。我们也可以去想一下，我当我在面对孩子或是我面对教会的年轻人之前呢，我们先来想一下我自己青少年时候我自己怎么面对这些剧烈，好，怎么走过的，我的父母是怎么面对的。可能那个时候还好我的爸妈能够理解我，好，或者是呢虽然他们没有懂这么多，但是他们一直是爱我接纳我，所以我就很平顺的走过来了。好，但是也有可能是我的爸妈是不断的要求我责备我，好，以至于我对这个世界其实我充满了愤怒，好，只是我现在大了可能就算了，好，或者是还是有里面有一些的东西我还没处理，好，这些东西都会影响到我们怎么样去辅导一个年轻人，我们怎么样去陪伴年轻人。所以这些东西都是需要帮助我们可以更多的去思想，去想我们自己走过的路，以至于帮助我们更了解，好，他们在这个这么剧烈的变化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去陪伴他们。好，那刚刚也提到说我们也其实很需要去了解整个社会的动向，我们自己需要不断的去成长，包括他们的次文化中的符号，他们现在在流行些什么，好，这些东西都是我们需要去了解的。好，以至于当我们在陪伴他们在辅导他们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好像自己是状况外，反而是可以了解年轻人，甚至我们比他们还了解他们，以至于我知道我可以怎么样来陪伴他们。好，所以我们进到青春期的剧烈变化的当中，那我们刚刚提到说呢，年轻人会有很多的不同的面向，好，就是在他的变化发展当中，其实这些面向呢都跟一个部分有很大的关联，就是他的大脑，好，就是这是他的大脑的变化。那我们刚刚提到说有这么多的面向，包含说生理啊，有第二性征的发育啊，好，或者是情绪上常常会显得不稳定啊，还有开始提到人际关系，就是对异性好奇啊，在意同伴啊，好，那开始在认知上面的思考方式改变，好，或者是他开始会有很多为什么去判断，也有一些年轻人开始会很多的自省，好，去想我去反省。那这些刚好提到说其实都跟他的大脑有关，齁，那青春期的大脑的主要工作是什么呢？好，其实一个年轻人啊，他成熟之后呢，其实他开始慢慢成长之后呢，要进到大人的成人的这个过程啊，他的大脑其实是陆续发展的。这个大脑啊，它是很独特的，它在整个过程当中呢，会有一个很剧烈的变化。青春期的大脑的重要功能之一呢，它就是会根据环境来修正大脑中的沟通的一个网络，好，来改变自己的行为模式，好，行为反应，好，所以像这种特殊的变动能力呢，又称为一个发展的弹性。那就是说其实因为他在一个过渡阶段嘛，一个青少年在过渡阶段，所以他这个弹性是必须有的，但是因为他们的变化很大，那所以其实这个弹性也会帮助他们不断的在当中学习调整。我们常常会说青年人的可塑性很高啊，什么叫可塑性，就是这个可塑性的意思就是他们在这个当中的弹性，好，其实是大的。好，所以我们在大脑上面呢，其实大概就会有几种主要的工作。第一个是什么工作呢？就是修剪。大脑其实我们说我们现在的所有行为动作，好，大脑的反应其实都来自于神经元。好，那个神经元就是长得像星星啊，好，就是有很多的天上的星星啊，长得有很多的触角。好，那这些触角跟触角之间彼此连结呢，以至于让一个人他可以去有好很多的行为模式。那他从小这个神经元呢，从他婴儿出生之后，他们就会不断的在各个器官的成长连结，好，神经元的连结以至于造成了有新的细胞，好，新的器官成熟的发展。那到了青春期的时候呢，神经元开始呢也会有几个工作。第一个工作是什么呢？就是它会开始修剪。好，那最主要的这个第一个修剪的工作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它会剪掉，好，去删除一些没有必要的连结。因为我们说这段时间的变动很大， 所以他当然上帝的创造很奇妙，他就会想要有一个就是他要让你能够，我必须我的整个身体，我整个人啊，我里面的整个身体的运作需要够快速，快速到来应付这么多的好的变化。所以呢，如果是一些很没有果效无效的一些连结，那很自然就不要好，反而把它用在你一直不断反复在做的这些工作，好，表示它的神经元就需要很多很快。好，所以呢就是一种用进废退，好，用进废退的一个概念，所谓的修剪。当一个孩子一个青少年他在背单字啊，我们说我们背英文单字有的时候不是那么容易，但是当他常常重复去背的时候，到后来他其实看到这个字他可以反应很快。为什么？因为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对这个字本来是不熟悉的，好，这不是他原生的一个文字，但是呢譬如说我们看到英文的 ABC， 我们看到这个字母，好，这个连结，比如说remember， 好， remember 这个词，这么多的字母拼在一起，但是我拼起来，我把它重复去背的时候，我下一次再看到我就会反射动作。这是为什么？因为我脑中的神经元对这个字，对这个英文呢，我已经越来越熟悉，好，对这个语调语速，好，对这个音节，我都每一个部分我都是熟悉的。所以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的神经元的连接就会越来越快，以至于我下次看到我不用再去想，你就知道它的意思是什么。那就是说呢，青少年他们在常常去做这些大脑的重复动作的时候呢，大脑就会非常快速的让这个部分呢就会有很快的连接。所以你知道当一个年轻人他需要去弹钢琴，他不断的在练习，不断的练习的时候，他的手指会变得非常快，速度会非常快。好，或者他弹吉他的时候，他的那个弹吉他的那个会去记忆那些位置，那他的手指也可以连接的非常快速。那是因为他的神经元的当中呢，其实已经把一些他没有用到的，好，他没有用到的神经元把它剪掉，而让这些部分他在重复的部分呢是一直有加强的。好，所以当我们在说我们在帮助年轻人，好，他们怎么样去更多的了解这些东西，都会影响到他们的日常的生活，好，他们的学习。我们今天这一集就先分享到这边，我们之后再更多的来讲到青春期大脑的工作。
谢谢李老师。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节目主持人方华。听了李老师的分享，不禁让我们一起回顾我们是怎么长大的，有什么地方是我们懵懵懂懂的长大，没有人教我们告诉我们，错过了关键的修正和调整期。也或许我们在陪伴自己的孩子长大的过程中，我们遗漏了或缺少了些什么，其实也不必灰心和气馁。我们将孩子交在神的手中，我们相信在基督里是可以翻转的，在基督里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愿神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神建立。下回相约在主里。
看那犹大是自义的神，众生徒预备朝见他，少年人看异象，老年人要做一梦，因为神的复兴将来到。听到西安的号角响起，万国万民都要战斗，耶和华日子将到，光明将出去黑暗，因为神的复兴将来到。我们要看到神的